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耶利米书31-35章。在这五章的圣经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上帝永远的爱和永远的约，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持续不断的悖逆和持续不断的顽梗，以至于对神有严重的亵渎。我们知道上帝的爱的的确确是可以越过人的顽梗和悖逆，但是当人在神的爱和恩典中持续不断的不能珍惜，不能回应，上帝就会特别的来以新的一批愿意回应的人来代替那一批不能回应的人，这样呢，他就保证了他自己是永恒而不被约，也借此表达他坚定不移的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必须持续不断的在恩典中更新，若是不能以更新的生命来显出神那拣选和圣约之爱的话，也就最终显明的是根本就一开始并不在这真正的内在的恩典之约中。所以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我们真正看见的是上帝以这一个新约更新了旧约，他并不是把旧的约全部就打翻了，因为一系列的旧约除了上帝与亚当立的约，其他的约也都是恩典之约，只不过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遵守，所以上帝也击穿了人的狡辩。不少人说，你是因为我们的父亲来管教惩罚我们，上帝就说不是，是因为你们自己没有持守好这约，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因此上帝也特别让耶利米来购置田地，在那兵荒马乱中，大家说购一块土地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耶利米仍然花了不少的钱来买那块地，所以以至于连耶利米也说，这一个城啊都已经交给巴比伦了，我买这一块地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因为尊重神，耶利米呢就顺服去做了。那神告诉他的是什么呢？告诉他的是巴比伦最终也会毁灭。一方面神是因为以色列本身的罪而管教审判他们，另一方面上帝也会审问巴比伦，所以上帝的后代遵守约的神的百姓仍然会在这块土地上来被栽种开花和结果，上帝仍然会在审判中有他的怜悯，也就是让被掳的人可以归回。借着这样象征性的举动，上帝一再的来让我们看见他自己在公义之中也有着他的恩典。所以上帝借着耶利米就颁布了复兴的应许，也提到说他的约根本就不会废去，甚至连白日黑夜都是跟神立的约。上帝说，如果你们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们根本不能废弃 白日黑夜与上帝所立的约，因此也不能废弃上帝与大卫，也就是与耶稣基督所立的这恩典之约。他的恩典命定就要临到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呢又持续不断的悖逆。我们在这五章圣经中就看见西底家王本来答应要释放奴隶，但是后来又把奴隶给领回来欺压侵略他们。我们在这里也看见有一个利甲族，他们的祖先规定让他们不要喝酒，不要种葡萄园，只过这种游牧的生活，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因为尊重祖先的约定，就愿意来不喝酒，不种葡萄园，也不定居，所以就受到上帝的特别的鼓励和奖励。上帝以此来说，你看连一个祖先跟他们立的约他们都如此尊重，上帝跟你们立的约，你们为什么就是愿意亵渎悖逆和顽梗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喜欢人立约要遵守，也让我们看见跟神立的约更要遵守这样的规定。但是人却常常忽略忽视，因此上帝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脑海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我们也看见上帝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这一位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让星星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澎轰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些定力人不能废掉，所以上帝所立的约和永远的爱也都不能废掉，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命定。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利米是在一系列的旧约的基础上，站在整个旧约圣经灵性的高峰，来提出上帝在被掳后会给他们复兴，当然更指向那一位弥赛亚来，上帝会丰丰富富的赐福他的子民。而上帝与百姓所立的约是被更新的约，而不是被替代的约。我们看见在这里真正的这样的约是在基督里完成的，是基督实现了耶和华与他子民盟约关系被更新的渴望。所以我们也看见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开始了新约， 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期间继续确立这新约，而唯有在他荣耀中再来的时候是完全确立。上帝强调上帝与他子民的盟约是不间断的，新约中的以色列将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如旧约先知及新约所预言的，信神的外族人也会包括在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扩充，从以色列到了万国万族万邦万民，我们说这成了新约。但是跟旧约比，新约更大的特点就是这一位遵守新约的代表是绝对不会再背约，不像大卫的那些后代君王不断的来背约亵渎完梗。我们也看见这一位如此公义伟大的仆人带来的恩典，透过一次献上确保了他子民圣约中的福分。虽然基督已经完成了很多，我们作为个人及团体的情况与旧约的时候非常相似，作为今天的信徒，我们仍然可能是可见的教会的一员，而又严重违反圣约，导致神的审判和管教。这样的可能性在基督再来之前不会完全消除，但是我们的代表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却完全遵守了所有约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就看见上帝把约中的要求都在基督里成全了。而当基督被接升天之后，又赐下圣灵，从而让人有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可以从里面心甘乐意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人已经有了圣灵更大面积更大范围的工作，也已经有了圣灵把神的道把神的话刻在人的心板上，这样的奥秘和神圣的作为，从而神的百姓是可以靠着圣灵来承担约中的要求。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他的百姓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是可以得胜有余，从而就实现了旧约的理想的境界。因此新约的百姓就会从圣灵的光照和内心深处真认识耶和华，也真愿意承担律法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乃是得救之后愿意来遵守律法。旧约一再要求神的百姓要认识神，但是在被掳期间，以色列对神的认识几乎不再存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新约完全的时候，每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都会真认识神。在新约中，神会带来他在旧约中所命令的，他应许将赐予他的子民一颗认识他的心。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基督透过他的死与复活展开了新约，但并非所有有份于新约的人在可见教会的层面都会在救恩层面上真认识主，很多人也只是虚假的认识。信徒今天仍然还彼此教导认识主，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他圣灵中的工作，因着基督还要再来，最终他会彻底完全，我们也得到那真正的完全的救赎，也真知道真认识这一位神，通了显明最终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耶利米先知在那样的黑暗堕落被你亵渎兵荒马乱恐怖自私泛滥的时候，却发布了新约的应许，就像明光照耀一般，把人领到整个旧约的灵性的高处， 让人来得愧神他那永恒的约和永恒的爱。因此当在这五章圣经中我们读到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以爱来吸引，以爱来激励，并以圣灵来更新，以新约来应许，且借着太阳、月亮、星星、大海、陆地的界限来显明他的爱和约的永远。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何等深、何等大的激励。他们那一个时候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那一位新约的代表，就给他们带来如此荣美的意象和如此坚定的顺服的作为，以至于在兵荒马乱中花大代价买一块地，来象征着上帝会栽种他的百姓，让他开花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改变，你有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有永远不改变的爱，还有什么不能激励我们越过人的软弱和自己的软弱，越过环境的辖制，栽种在神所命定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呢？弟兄姊妹起来，让我们一起建造。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永远的约和永远的爱，你借着基督圣灵已经实现在我们生命中，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也愿意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